感谢神啊，
来到神的面前啊，实在是献上感恩。我们一个短短的一岁两个月三个月的教会，今天神竟然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个教会，实在是完全是他自己的工作。我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同工，我一致的认为这一件事情非神不能做成。神使用我们每一位他的器皿，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做成这个工，要荣耀他自己。谢谢主。好，我们继续啊，来一起祷告，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主，我们带着感恩心来到你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本是荣耀的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也在祈求你的恩典，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使用孩子这个软弱的无用的仆人，能够分享你要讲的话，给受洗的弟兄姊妹，也给你所属于的人来听，听你自己的话，听你自己从你圣言当中所要传给我们的话。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好，今天感恩啊，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啊，十六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祷告，也有一些的征战啊。但是神是得胜的神，就好像我啊，最近给一位弟兄写个 email 啊，讲到一些征战的问题。我说 ，Finally, God win always。上帝永远是得胜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见神的得胜，也先坚信，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在他面前也和他一起得胜。那所有的这十六位受洗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比较特别，就是在受洗以前，我问他们的问题。因为在受洗以前，通常不会问题。但这十六位弟兄姊妹受洗以前，我问他们的问题当中，没有一个常见的问题。这个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在受洗之前被问到这个问题：你有得救的确据吗？那有一位啊已经受洗的姐妹曾经跟我分享，她说呢，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应当怎么答呢？她说，如果我答没有，一定没有办法受洗，所以她无论如何要回答有。但是她告诉我，她心里面没有。那这个是问题，得救的确据很重要，但是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时候有的？是受洗以前有的吗？那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刚才和大家讲了很多，在前面分享是讲认罪悔改，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受洗是自己的罪得赦免，是圣灵进到生命的里面，开始走永生的大路。这个是受洗的过程和受洗以后发生在每一位信徒生命当中的。那么我请问，在受洗以前他哪里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那我的答案是什么呢？受洗以前你很难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受洗以前你清楚得救的道理，然后我愿意受洗走得救的道路，这个才是合乎圣经的比较准确的诠释。得救的确据非常的重要，得救的确据一定要有。那得救的确据到底什么时候有呢？受洗以前很难，受洗以后立刻就有了吗？好像也未必。我在厦门认识一位姊妹，原来是信佛的，后来接触这个基督信仰以后就受洗信了耶稣。受洗一段时间以后，他又遇到一位新加坡的佛教大师，又开始跟着他去信佛，去西藏那边去做他的博士。他受洗，他真的有得救的确据吗？显然是没有。如果我们每一位信徒，你在教会有过一段的年月，透过你的观察，你会发现很多人虽然受洗了，虽然受洗了很多年，但是他内心并没有得救的确据。 而且你在他生命的里面也看不见得救的确据应当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样式。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刚才我每一个受洗给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我一定祷告一段经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借着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能进神的国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要经过水洗，也要经过圣灵的洗，也要经过圣灵的重生，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刚才在洗礼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就迫切的祷告，我说求圣灵你亲自为他洗洗，因为我没有洗这个权柄，按手叫圣灵下来给他们洗洗，我没有这个权柄，但是我可以祷告，因为我按着圣经的教导给他们施洗，圣经就当按着他的应许，圣灵降临下来。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是每一个信徒在受洗的过程和受洗以后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是我们得救确据的根基。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证据是什么？这个证据不是被别人勉强说的，这个证据也不是别人讲的，这个证据也不是写在证书的里面，这个证据是圣灵的印记，印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里面。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印在生命里面。那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叫领受圣灵。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如何能够领受圣灵？我怎么知道我领受了圣灵？这个对于每个信徒来说都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刚才我读了一段经文，就一节的圣经。那这节圣经的末端有一句话，那句话说：“你就必领受圣灵。”领受圣灵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必然性，必然的会领受圣灵。那这个必然性是怎么发生的呢？前面有话，前面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第一个条件，领受圣灵必须要悔改。然后第二个条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两个条件结束以后，必须要受洗，然后必然性发生了，就必领受所赐圣灵。这个是圣经的话。那这段经文记录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使徒行传的主题是特别讲建立教会，主怎么样在地上建立教会，圣灵如何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做他奇妙的大能工作。那经文记录在第二章，第二章很特别，因为第二章是新约第一间教会成立的这个时候，是第一次洗礼的时候啊。我们教会一年多从三十几人到差不多一百人，我们很感恩。你可知道新约第一间教会从一百二十人到三千多人经过多久？大家还记得吗？经过多久？一天之内，几个小时，就可以从一百二十人到三千人。圣灵的工作降在他们的当中，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这一件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圣灵降临，门徒讲方言，讲述神的大作为。然后彼得靠着圣灵的能力讲了一篇扎心的道，很多的会众听众开始问他：“我们当怎样行？”问彼得。那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外邦信徒都不要误解，我们当怎样行绝对不是问一套的方法，绝对不是问靠的行为，也绝对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做，因为问这些问题的人都是犹太人，是散居到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在五旬节的里面朝拜耶和华，他们在这个信仰上面有基本的敬虔的一个反应，他们愿意，或者说他们也努力去顺服这位神，他们也努力好像愿意遵行律法， 他们也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他们没有得救的确据，没有。所以当他们看见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有那样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他就问彼得，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如何做，我们当如何回应神，圣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好像降临在你们身上一样。那这些所有的问问题的人都是犹太背景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当圣灵降临，就是神亲自降临在他生命的里面，当神亲自临到他的时候，他的得救就有确据了。这个是问题的所在，这个是我们很多外邦人可能看不清楚容易误解的地方。彼得就讲了这一节的经文，非常浓缩，也是非常足够的福音信息，对犹太背景的人来说，你们当悔改，受洗是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们当悔改，福音的第一个切入点必不可少，要领受圣灵就必须悔改，没有悔改就不可能领受圣灵，没有领受圣灵就不可能得救，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得救确据。必须先向神悔改。我在洗礼的时候问了这个问题，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问题是这里面没有讲到认罪的问题，他说你们当悔改，没有讲认罪的问题，为什么他直接讲悔改不讲认罪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自己有罪，只有我们外邦的人可能有些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他们不悔改，所以他们不可能得救。知道自己有罪，不肯悔改，不可能得救。使徒约翰在他出来施洗的时候，他说：“毒蛇是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地狱的烈火呢？你们应当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不但要悔改，要结出果子来，要清楚的知道你真的悔改了。真的悔改，必然有果子结出来，不是口上说说而已，不是头上的概念而已，是有生命的果子印证你真的是悔改的。这个是背景当中的问题。而我们这些外邦人，可能要从先从认罪开始。我有罪吗？有了罪以后，我可能会悔改，还是另一件事情。当悔改这件事情是认罪在先，愿意悔改才是领受圣灵的第一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得救的确据，如果一个人不肯悔改，他怎么得救？如果一个人不肯认罪，他怎么得救？上帝救什么样的人？上帝是救认罪悔改的人，把那些犯罪不肯悔改的人丢在一边。如果没有悔改，就不可能，也就无所谓得救。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认罪并且悔改，然后才开始后面的第二步，领受圣灵的第二步。所以在第一步的里面，我们在西方教会，我们是竭力的在神面前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认真的遵行圣经所教训的，所有的信徒，所有受洗的，必须要认罪悔改，必须在神面前有悔改的心，认罪要有悔改的心，否则就没有办法真正在福音的里面。第一步，第二步，必须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好像与马太福音28:19有点矛盾，因为那节圣经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这边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有什么不同？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你留意观察马太福音28:19那个小字，那个小字里面他说是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完整的意义是什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这个是完整的意思。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洗礼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使徒是亲自领受耶稣的教导，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亲自受圣灵的差遣，得圣灵的感动，就把洗礼的原则写在圣经的里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当如此遵行。那么在福音28章19节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颁大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是一个完整的使万民归入做父子的门徒的，做父子圣灵名下，做他门徒的非常重要的三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个是耶稣所讲的重点。归入父的名下，原来属于世界，现在属于天父，原来走灭亡的路，现在要归到父的那边。归入子的名下，因为父赐子给我们救恩，要归到主的名下，归入基督的死，和他同死同复活。归入圣灵的名下，是圣灵的喜和圣灵的重生要临到这些信徒生命的里面，让他们能够真正可以成圣，完成这个救恩。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好好的来到圣经的面前，认真的考察圣经，要晓得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好在我所教的是真正合乎圣经。叫我们的罪得赦，水洗能使罪得赦吗？如果水洗可以使罪得赦，我今天把所有不信主的全都抓到这个十字节算一下，反正大家都赦了。如果水洗可以有这个功能的话，我们就这么做了。那为什么我们要施行水洗？这个礼仪的意义在哪里呢？真正认罪悔改的人，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他必然会接受这个洗礼，因为洗礼是神是救主所赐下的，所设立的，是必然遵行的礼仪。如果是你有真正认罪悔改的心，你就必然会接受这个洗礼。如果有内在的实质，表面一定会行出来，但是表面的行为并不代表内心。重点是在这里。相反，如果一个人他根本都不想洗礼，我可以很明确的说，他还没有信。一个人他不想洗礼，我很准确的说，他还没有信。也许你会问我这个问题，那绝志怎么算？高传道，你也带人绝志吗？绝志这个事情怎么算呢？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答呢？我告诉他，如果今天你绝志了，但是很可惜，我们西畔教会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一年洗两次，要借我们的母会，复活节、圣诞节，然后耶稣基督再来了，12月21号，我不相信啊，因为这是从一个大家所传的一个消息。假如在我们下一次洗礼中间，耶稣基督再来，或者你见什么面，那个时候那个觉知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觉知你可以洗礼，你不想洗礼，我可以清楚的说，你还没有真正的信。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记录，真正的任性是洗礼，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教导。那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有跟我建议，就说我们有一个孕妇在里面，好不好给她点水礼？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把她禁下去，我不能点，因为她可以进水。在圣经的教导的里面，我看不见点水礼，我也看不见婴孩的禁礼。与耶稣同死，水代表埋葬，代表土进去和他同复活，这是我的领受。在美国有个教会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叫麦卡贝尼亚的教会，他们每天有洗礼的。我第一次听说有个教会每天有洗礼，因为他有他自己的 facility， 他可以每天洗礼，我们没有办法。那个教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教会，按着圣经洗礼的教会，他们对信徒有这个责任，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可以觉知，可以。但是洗礼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使我们的罪得赦，因为那是真正的任性，也真正得到罪的赦免。第三样，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前面认真的遵行圣经，前两步做完了，完全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 他就说你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必然性是从圣经来的，这个必然性是从神的话来的，这个必然性不是从一些奇怪的经历来的，也不是一定要讲方言来的。圣经如此应许，我们就如此信，这个就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今天所有受洗的弟兄姊妹，若是你们按照圣经，按照我所问的问题从心里面回答，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领受圣灵以后就高枕无忧了吗？领受圣灵以后就可以任意而行了吗？领受圣灵以后就可以放纵肉体，甚至可以亲吻圣灵了吗？当然不是。如果你们还清楚地记得，我问他们第四个问题，你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吗？圣灵的喜和圣灵的重生是两回事，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喜、圣灵的重生是三回事，是三件事情。圣灵的喜是圣灵透过洗礼以后拣选我们要重生我们，但是受过圣灵的洗、受过水洗以后的人未必得到圣灵的重生。圣经的依据，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让我请问，如果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一个他生命当中还没有圣灵的人，他如何去体贴圣灵？如果他根本没有信，如果他里面根本没有圣灵的喜，没有圣灵内住他生命的里面，他如何去体贴圣灵？他只能体贴肉体。能够体贴圣灵的人必须是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他在他的选择的当中有死有生命，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圣灵的重生要在我们的里面要做一个更新改变的工作，这一个更新改变的工作，圣灵重生的工作，不是机械性的，不是你受洗以后就自然就形成了，没有。受洗以后不是自然圣灵就会一定可以重生你，你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顺从圣灵，你若是抵挡圣灵就没有。如果你看过《使徒行传》，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两位都是在使徒的手下受洗，使徒按手圣灵给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七孔圣灵被击杀，那样的人根本就没有得救。很多外教会来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听到这个信息你会觉得 shock，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是这个时代教会最大的问题，脱离圣经讲题是最大的问题。圣灵的喜和圣灵的重生是两回事情。罗马书第六、第七、第八章，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听过。当我们归入到主的名下，有圣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要经历三件事情：立志征战得胜。罗马书第六章，立志做义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罗马书第七章，与肉体征战，我真是苦啊。到罗马书第八章，我靠着我的主就可以得胜。那这个是生命改变的过程，在这种生命的不停的改变的过程里面，渐渐的被更新，渐渐的被改变，渐渐的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渐渐的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圣徒。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永生前面有成圣的果子。得重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与肉体征战。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有天国是在握，是在握，怎么样靠着主能够胜过这场征战。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不能做我所愿意做的，真苦啊！我所愿意做的事情我不能做，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但是所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在经文里面讲，你不能顺从你的肉体做你肉体想做的事情，你不能顺从你的肉体是做任意妄为的事情，不能顺从肉体去做犯罪的事情，也在这个里面要受圣灵的约束。也若是不受圣灵的约束，若是去顺从肉体，就必然会结出那一个结果。在加拉太书后面保罗讲一个结论，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这个果，必不能。而那些受圣灵约束、愿意顺从圣灵的人，他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句话对谁说的？这句经文对谁说的？对信徒还是对非信徒？刚才我已经读过一段经文了。如果是非信徒，他如何去顺着圣灵的撒种？他里面根本就没有圣灵，他如何去顺着圣灵？是对信徒来讲，你在信徒以后有圣灵赐给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有一个选择，你到底向哪边顺，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一个圣经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所以特别在这里面，对今天所受洗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段的信息，盼望你们受洗以后能够真正来到主的面前，真正顺从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灵已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受洗不是毕业，受洗是开学，受洗是告别原来走世界的灭亡的道路，现在神带领我们开始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受洗在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你若是愿意顺服，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就必定能够得救，你得的永生在神面前是绝对 100% guarantee。 但是重点，你是否顺从，从此顺服圣灵的带领。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领受圣灵以后，圣灵会开你的眼睛，圣灵会教导你，圣灵会带领你。当你受洗以后，你在读经的时候和你受洗以前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当你受洗以后，圣灵在你生命的感动的里面，你的罪的敏感度会提高。受洗以后，圣灵会给你很多的感动，圣灵会替你祷告，圣灵会给你安慰，圣灵会给你能力胜过罪。但是对于我们外邦信徒，我必须要特别在这里面要提醒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没有圣经的背景，我们所有的里面的背景都是外邦文化、异教文化，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可能还受外邦文化、异教文化的左右。你如果是要跟随神，必须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圣经，用圣经把我们所有的原来的背景置换出来，用神的道把我们真正生命里面原来旧的东西把它洁净，真正在主里面洁净好，真正在他面前分别为圣。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神的话不停地进到我们的里面，需要神的话不停地改变我们，需要神的话把我们错误的东西一样一样一样的置换出去。这个是我们外邦信徒非常要紧，也是很容易流失的一个地方。好好的学习圣经，神的道，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根基。你若是可以顺从圣灵的带领，就必然可以结出那个果子来。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感谢主，我相信我们西番教会的受洗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清楚这一点啊。这次刚刚受洗和已经受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奔走天路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需要生命被圣灵不停地更新改变，都需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都需要真正成为圣灵，都需要我们这个得救的确据扎扎实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都需要神的话带领我们，我们在地上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样就是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的应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神祝福我们这些奔走天路的天路客，一起接受，彼此鼓励，靠着圣灵，按着神的话来跟随他。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实实在在我们在你面前是蒙恩的人。我们也知道在这条道路上满了征战，我们知道了恶者知道他灭亡的日子近了，就愤愤然地来到地上。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假先知假教师会带领信徒走错误方向。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的灵带领我们，求主你用你的圣经，用你的话，用你的道来带领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真正建立在你的道的里面，好叫我们真正在你的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